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俄乌战争引爆的粮食危机，中共政府在全球抢粮人尽皆知，然而联合国却难以追踪中共抢走大量粮食的真实情况。近日有外媒披露，联合国检查组指责粮农组织管理层在针对调查中共政府全球恶意抢粮的问题上有违规行为。前中共农业部副部长、现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更加企图掩盖这个事件，隐瞒各国，并私自取消了联合国对农粮管理层的独立审查，甚至将调查推迟到2024年。事件曝光之后引发外界关注。据美媒 Political 披露，联合国检查组近期着手审查粮食及农业组织管理层人事问题。调查发现2019年时任中共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在当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改选当中取得总干事一职，原本四年一任的总干事职务2023年到期，同年7月举行新领导人选举。不料屈冬玉被发现擅自在2021年取消了联合国检查组对粮农组织管理层的独立审查，并将独立审查推迟到2024年春季，而到时他可能赢得连任，再任职四年。不过屈冬玉就否认是自己作出延迟审查的决定，并说只是希望检查组另找时间。对此，法国驻粮农组织大使于尔根森炮轰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推迟审查的这个行为前所未见，并敦促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尊重国际检查组的正当程序，以及改善整个联合国的系统治理、问责制以及透明度等问题。而对于原中共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高官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一把手，当时亦都曾经饱受外界质疑。法国世界报曾经表示，中共农业副部长屈冬玉在国际上鲜为人知，然而他的当选凸显了粮食问题对北京当局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共政府正在全世界进口越来越多农产品，至于屈冬玉如何轻松当选这个职位，法国世界报表示，中共政府被指控向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施加压力，以便让屈冬玉能够获得更多选票。还有消息披露，当时北京当局为喀麦隆取消了7800万美元的债务，以便让喀麦隆的候选人退选。对此外界感到担忧，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官表示，未来需要对这一位有中共背景的总干事屈冬玉的政策方向提出疑问，要关注他是否会直接听命于北京当局，定是会捍卫国际规则。台海局势持续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国防部官员15号表示，中共从乌克兰事件应该学到四大教训，可能让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更加谨慎行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自6月14号起举行为期三日的2022年度国家安全会议，多场会议主题都围绕住中共和俄罗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史密斯表示，中共和俄罗斯非常专注于打破美国和盟友合作伙伴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基本上就是将对美国有害的事视为对中俄有利。美国的国防战略必须将中俄的挑战放在一起来看。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谢丽尔表示，中共向来惯于静待时机，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他希望中共从乌克兰事件学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太大，成本太高。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官员卡尔就认为，中共可能在乌克兰事件当中学到四大教训。首先，北京可能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情报准确性感到震惊，而北京就在评估俄乌情势上出现失误。其次，虽然俄国展开资讯宣传战，但民主世界的资讯公开模式有能力对抗。第三，从俄国的例子看到，并非花大钱投资军备就能够确实转化为实际战力。第四，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引发全球规模对俄国的共同制裁。卡尔认为，以上四点都可能让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更加谨慎行动。 德国总理索尔茨6月16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接受了邀请，将会出席礼拜四在巴伐利亚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四国的领导人礼拜四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索尔茨是在和其他三个国家领袖一起和泽连斯基会谈时宣布这个消息。德国总理还在 Twitter 上说，感谢泽连斯基接受我的邀请出席七国集团峰会。该峰会将会在6月26号至28号在德国巴伐利亚埃尔马南部的城堡群当中举行，但索尔茨的推文没有说明泽连斯基是否会前往巴伐利亚。他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一直没有离开乌克兰，都是通过视像发表会议发言。乌克兰总统在 Twitter 上确认，我已经心存感激地接受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邀请参加这个重大的国际活动。泽连斯基将会参加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随后还将会参加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泽连斯基受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邀请。欧盟27国将会在6月23至24号的峰会上决定是否给予乌克兰正式的候选国地位，作为可能持续数年的谈判进程的第一步。欧盟委员会将会在礼拜五对此提出建议。泽连斯基在16号的会后呼吁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并对俄罗斯施加更严厉的制裁。他说，获得了每位领袖的支持，德国亦都不例外。我今日感受到索尔茨的支持，我好高兴。俄国入侵乌克兰等同攻击全欧洲，乌克兰收到西方越多武器，就能够越快解放被占领的土地。全球首富马斯克6月16号和 Twitter 员工直接对话，在 Twitter 440亿美元的收购计划还未完成之际，马斯克的这个举动并不寻常。巴克斯特国际前行政总裁、西北大学海洛格管理学院教授哈里克雷默告诉美联社，根据他的经验，对于一个没完成购买该公司的人来讲，同他希望购买公司的现有员工对话是非常不寻常的，几乎是奇怪的。今次活动不对公众公开。根据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说， Twitter 员工被邀请提前向马斯克同公司管理层提交问题，一夜之间员工提交了大量问题。关于马斯克为什么要收购 Twitter 的问题，马斯克解释说，他喜欢这个平台，这个就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 Twitter 用户应该能够讲出非常离谱的事情，只要这些事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他补充说，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极度自由。对于 Twitter 员工最关心的在家工作政策的问题，马斯克说，如果员工在工作当中表现出色，他们仍然有可能远程高效工作。马斯克还谈到奖励问题，他表示，作为一间私营公司， Twitter 的薪酬结构将会和马斯克担任 CEO 的另一间私营公司 SpaceX 类似，有股票和期权奖励，每六个月会有一次流动业务调节窗口。马斯克还讨论了裁员的想法，他说收入应该高于成本，并建议裁员将根据绩效评估进行，公司需要变得健康。马斯克还对 Twitter 提出达到10亿用户的目标，他表示，订阅和广告是 Twitter 收入的关键，这两种模式都让他更为关注机械人账号问题。他的目标之一是让 Twitter 平台变得昂贵，所以机械人军队不可行。当被问到自己的政治立场时，马斯克说他支持温和的政治，他非常接近中间派。马斯克被问及他是否会担任 Twitter 行政总裁，他说他并没有放弃这个角色，但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产品改进。如果你想成为行政总裁，会有很多工作。他并不真正关心头衔是什么，但员工确实需要听他的话，他确实想将产品推向特定的方向。近日传出台湾苹果新闻网由香港商人王浩和17Life共同创办人潘杰贤共同收购，外界疑虑港府黑手借此深入台湾传媒，有专家呼吁台湾政府严查。台湾国安单位指出，王浩派其分身香港都市日报社长李永康以香港苹果台湾分公司顾问身份来台，进入台湾苹果主导结清和大量解雇员工， 认同变相执行港版国安法。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对希望之声表示，苹果日报是一个支持民主的报纸，其资料里面有很多台湾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数据和资料，而且还有一些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治人物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中共非常想要的。苹果日报如果被一个有可能是中资的人购买的话，我觉得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一定要非常严格地把关才可以。台湾陆委会强调，台湾苹果新闻网是港资在台分公司，其经营权之变更必须遵守台湾法规，并表示对于各界种种疑虑，相关方面亦应该有所说明，政府相关部门亦都会采取必要的作为，避免国家安全及国人利益受到伤害。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回应希望之声话，台湾政府今次做得好，必须阻断中国势力派人居留台湾，清理台湾苹果分公司。他还呼吁立即搜索扣押其通讯工具，防范个人资料、商业资料、受访者和订阅者资料外泄。此坂明夫指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大环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加上中美开启新冷战，台湾应该及时修改对于港资或者外资的规定，使其更加符合现在的国际形势。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